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三节序言，约翰福音1-18 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三节序言，约翰福音1-18。你好，我是大卫特纳，这是我们约翰福音系列中的第三个视频。我们一直在研究一些关于文本的历史背景，我们接受它的方式以及它的内容和文学结构的介绍性问题。现在我们要开始逐章学习这本书。我们计划制作大约18个关于约翰的视频及这本书的全部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用第一个视频来介绍内容，就在序言，约翰福音第一章1-18，这无疑是所有新约中最独特和令人惊叹的部分之一。当我们阅读约翰福音第一章1-18时，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其与建筑师如何巧妙而精美地设计一栋漂亮建筑的前厅或中庭进行比较，这是有益的。因此，当你思考约翰如何构建他的书时，你会发现他在书中花费大量时间讨论的许多主题都在引言和序言中凸显出来。因此，就像你走进一个精心设计的建筑，入口、中庭、前厅都在向您招手，邀请您并欢迎您进入房屋或整个建筑。因此，约翰福音第一章1-18对整本福音书也是如此。所以，如果你想到一个像这样的美好家庭的美丽入口或类似的东西，我想你就会开始理解约翰福音序言的作用。它的文学功能是介绍第四福音书的关键主题，并引起读者继续阅读的兴趣。因此，让我们思考一下第四福音书中的不同关键主题和思想，看看他们是如何被提及的，以及他们在其他地方是如何稍微发展的。比如说，众所周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此，这段经文确实告诉我们，耶稣作为人类神圣信息的化身来到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里教导了耶稣的先存性，你想想他后来在约翰福音中是如何出现的，例如，在8中，主耶稣在与一些犹太人发生争执后说，这些犹太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了。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他就已经相信他了，他说，我是。很明显，耶稣的先存性成为约翰信息的一部分。事实上，耶稣被描述为生命，以及他后来在8中再次说的方式，我是世界的光，我给世界带来生命。耶稣被称为光和生命的方式在这里很有趣，并且在福音书的其他地方也出现过。施洗约翰的事工是在序言中提到的，当然，一旦我们从序言进入约翰福音第一章19，我们立即开始阅读施洗约翰的事工。施洗约翰将在第三章末尾再次出现，然后在整个约翰福音中，我在5再次想到。我认为序言在神学上的主要功能是告诉我们，这是一本关于你如何回应耶稣的书。在序言的中间，我们被告知他进入了他自己的世界，他所创造的世界，但世界并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凡接待他的人，他授权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看到一系列受到耶稣影响并以各种方式面对他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接待他，一些人接待他，所以这本书本质上发展了这样一个主题，他如何来到他创造的世界，以及他创造的世界上的一些人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其他人会接受他并开始跟随他作为主和救主。约翰福音中另一个重要的大主题是神的荣耀，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被告知的那样，这个主题以摩西只能梦想的方式揭示了神的荣耀。 当我们开始在约翰福音中读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时，第二章立即告诉我们，当他在加利利的迦拿行他的第一个神迹时，他的门徒看到了他的荣耀，并在那里相信了他。福音书后来告诉我们，耶稣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而约翰福音中关于上帝荣耀的最令人惊奇的部分，也许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中，当他开始祈祷并谈到他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时，他首先为他的门徒祈祷，然后为那些愿意通过他们的事工相信的人祈祷。他首先祈求天父将他在世界出现之前与天父一起拥有的荣耀归还给他。因此，约翰福音谈到荣耀的方式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查看序言中简短出现的主题来了解约翰福音的整个神学。序言对我们来说很有趣，不仅因为它所描绘的主题，而且因为它描绘主题的方式也很有趣。任何对约翰福音有深入研究的人都会注意到其中的措辞的排列方式，非常吸引人的方式。古代有一种文学手法叫 chiasm， 把它变成形容词，变成 chiastic， 这个词就是 chiastic。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约翰在词汇结构和他使用的词语方面非常简单地写了前几节经文，但他排列词语的方式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耶稣在某种意义上给了我们上帝视。所以希腊语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甚至也可以用英语看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神就是道，太初就与神同在。因此，如果你用希腊语查看它，结果会更加简洁。因此，这种语言结构的原因是帮助人们记住所说的内容，要么逐字地记住它，要么只是使用简单的单词，但以非常紧密的结构方式记住它的要点。我们甚至可以按照同样的结构来看待约翰福音的整个序言。许多学者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并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来看待它，我们可以理解福音的结构方式。所以，正如你所知，当我们开始阅读时，耶稣被描绘成世界的最初创造者，他给世界带来了生命和光明。接下来谈到光时，施洗约翰向耶稣做见证。然后我们被告知，尽管许多接受光的人拒绝了光，但光还是来到了世界上，并被授权成为上帝的孩子。然后，第九节和第十节中光进入世界的方式与道成为肉身的事实再次远离它相平行。约翰的见证已经在第六节到第八节中提到，但在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中再次提到。最后，耶稣是神的最终启示者。因此，我们有趣地看到耶稣被描绘成最初的创造者，而耶稣是最终的启示者。施洗约翰的见证被两次提及。光进入世界，世界成为肉体。然后序言的核心是这里并列提及对这个词的回应的方式。不幸的是，许多人拒绝接受这个词，但现在仍然这样做。然而，许多人已经收到并且仍然这样做。所以，序言之所以如此构造，我们以这种方式分析它的原因是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序言的核心上。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事实上，有些人接待了他，而那些接待他的人被授权成为上帝的孩子。构建序言并思考他如何告诉我们耶稣的故事的另一种方法是关注约翰福音一比一和 1.14 分钟的两段经文，其中我们被告知提到了这个词。因此，我们在序言的主要部分，即前13节经文中注意到，这个词是超越的创造者。话语是人类生命和光明的赐予者。施洗约翰见证了耶稣是光，以及耶稣如何作为光来到世界，并被许多人拒绝，但又被一些人接受为世界的超然创造者。第14节到第18节是对这一点的延续，并给你一个神学总结，一个更简短但更强烈和集中的总结。因此，正如道是宇宙最初超然的创造者一样，道也是神的道成肉身的启示者。 所以这个词不仅是一个神圣的创造者，也是一个人。因此，根据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是神完全恩典和真理的伟大启示者。施洗约翰的见证 Prime 就像前面提到的施洗约翰的见证一样。再次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第14至18节第二部分的有趣之处在于，摩西被作为那里的关键特征被提出。因此，从这种方式看话语的结构基本上告诉我们，你回应耶稣和摩西的方式以及将耶稣与摩西联系起来的方式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你的宗教忠诚最终将走向何方。因此，真正要问的问题是第14节到第18节如何用耶稣和摩西来总结前13节经文。所以，你必须明白，在最初的环境中，这对于那些要阅读约翰福音并思考耶稣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耶稣和摩西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否会对摩西以及我们通过他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感到满意，还是将耶稣视为最终的启示者？他的启示并没有废除摩西的启示，而是确实增加了摩西的启示，并将其带到了最终的结论。因此，正如我们在幻灯片底部所说的那样，读者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会接受神在耶稣里的最终启示，还是会拒绝耶稣并只接受神通过摩西的部分启示。当施洗约翰的一位门徒来到他的兄弟面前，说我们希望你来见耶稣时，我们立刻就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就是摩西和先知们所提到的那个人。当然，在第五章的后面，耶稣和他在耶路撒冷的对话者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争论的焦点是摩西，真正的摩西能否像他们在一个古老的智力问答节目中常说的那样，请站起来。摩西真正要支持谁？法利赛人到底是不是摩西的追随者？耶稣建立了一个三角关系，他说我与摩西同在，摩西与我同在。如果你不理解我，你就没有真正理解摩西。因此，摩西在约翰福音中非常重要。显然，在显然效忠摩西的犹太人中接受约翰福音信息的方式也是如此。问题是，这种效忠本身是否足够，或者摩西本人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期待着耶稣？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做序幕。我们一直在谈论它的整体结构，但除非我们理解这个词是谁或者这个词是什么，否则我们无法真正清楚地思考它。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希腊语单词 logos， 它出现在开头的第一节经文中，是这个单词。罗各斯这个词数百年来一直在试图理解这个词的背景和它的含义，它对约翰最初的读者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来自哪里。我记得当我还是神学院的学生时，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乡村小教堂与一个青年团体一起工作时，我们收到了一些主日学校的材料，可以用于约翰，其中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当约翰在写他的书时，他希望希腊人理解书中，他将耶稣描述为罗格斯，因为罗格斯是希腊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中是完全正确的，我也相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宇宙被认为是基本理论、思想、理性或结构的体现，一切都围绕着它。因此，在这种世界观方法中，构成世界的这种非个人标识，这种非个人结构被视为世界本身的核心。因此，在这种哲学中，以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理性、结构、逻辑或世界秩序的理念基本上被视为宇宙中最基本的元素。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约翰通过将耶稣描述为罗各斯试图表达的是，这些拥有希腊世界观的人所思考的一切基本上都概括在耶稣身上。你所认为的罗各斯的一切，耶稣确实是。另一种看待罗格斯一词及其对受众可能意味着什么的方式是他在犹太文化中的使用方式，犹太文化吸收了一些希腊思想，即希腊化犹太教。 换句话说，生活在散居国外的希腊化或希腊化的犹太人比仍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更大程度上吸收了希腊化世界观。在希腊化犹太教中，罗各斯被视为智慧的化身。因此，徽标和智慧被视为非常简单且相互关联的主题。因此，希腊语 logos 一词将与希腊语 sophia 联系起来，而 sophia 在希伯来语中是 hokma， 并且在这种思想的大部分内容中，这些事物被视为非常相似的项目。因此，我们通过查看《箴言》第八章等正典书籍和希拉赫等伪经书籍来了解这一点。例如，在《箴言》第八章中，智慧被拟人化，作为女性实体说话，有时被称为智慧女士。她说，主在她的道路开始时，在她古老的工作之前就拥有了我。从亘古以来，我从太初，从地球最早的时候就被建立了。当没有深渊的时候，我就诞生在没有大水泉源的地方。在大山被安定之前，在小山之前，我就诞生了。当他还没有创造大地、田野和世上的尘埃时，当他建立诸天时，我就在那里。我作为一名工匠在他身边。我在他面前常常喜乐，为世界、他的大地喜乐，并以人类之子为乐。因此，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方式来描述上帝的智慧作为他的属性和特征之一，以及上帝的智慧如何告知他天意的创造和维持世界的方式。所以，正如我们所知，箴言都是关于智慧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智慧被人格化并以这种方式谈论。这种对智慧及其与罗各斯关系的理解的问题在于，如果约翰福音的作者只是将耶稣视为这个意义上的人格化智慧，那么箴言第八章的语言似乎将智慧视为上帝的第一个创造。上帝的第一个创造智慧是他如何使用这个属性来创造世界上其余的受造实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智慧就像上帝的第一个创造行为。他创造了智慧，然后用智慧帮助他创造了世界的其余部分。但如果约翰用这个作为他的基督论的基础，他说的一定不止这些，因为我认为约翰不会接受这个事实，考虑到他在约翰福音的前几节经文中所说的，耶稣是一个创作的一部分。相反，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耶稣是创造者，甚至不是第一个创造物。同样，在希拉赫书，有时称为传道书的伪经书中，我们在希拉赫书第一章中有这样的话，所有智慧都来自主，并且与他同在，直到永远。在这里，我们知道，智慧先于所有其他事物而被创造。关于智慧，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但他仍然说智慧是一个被创造的东西。智慧的根源已向谁揭示过？它的微妙之处，谁知道呢？有一位充满智慧、令人敬畏的主，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创造了他。当然，智慧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智慧。你可以说上帝用他的智慧创造了世界，但我不认为我们想说耶稣是一个被造物，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进行的类比。再说一遍，如果希拉赫代表了希腊化时代对智慧的理解，而且如果我们继续下去，如果约翰福音的作者暗指这些文本中的这些主题，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引用其他一些内容，他当然想说耶稣不仅仅是那个，但还不止于此。换句话说，你所认为的智慧已经被耶稣满足并取代了。耶稣不仅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他还是创造者。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也许我们需要超越这样的想法。约翰只是使用罗各斯与希腊哲学家或受其影响的人交谈，或者试图接触对智慧有更高理解的希腊化犹太人。在我看来，也许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更有意义的方面，即他实际上所说的是希伯来圣经中使用的智慧。我在这里使用了 tanak 这个词，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对不起， 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我只是失去了我的词，这个词是用其他词中的第一个词来弥补的。所以我们有 Tanakh, 托拉 Nevi'im, 先知 Ketuvim, 著作，这就是我们得到 Tanakh 这个词的方式。所以塔纳赫只是犹太人谈论旧约的一种方式，一个缩写词，我想这就是我刚才在寻找的术语，我终于找到了。因此在希伯来圣经中，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因此我们在创世纪以及其他文本，例如诗篇33篇和以赛亚书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简要的看一下这些文本，只是为了确保我们理解它。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中用话语创造了世界，神只是说要有光，或者果然，或者有光。所以我们在创世纪中多次看到上帝的言语是主动的，上帝的言语是表演性的，当上帝说某事时，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他的话语，他的言语是世界上的创造力。诗篇第33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他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天上的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说，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上帝说话，事情就发生，上帝命令，事情就坚定。后来在以赛亚书55章中，我们读到，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你们的道路，正如天比地高，所以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后来他用降水的比喻来表明上帝从他对地球的眷顾降水中得到了结果，他接着在这个类比中说，正如降水使事物发芽，使事物发生一样，所以通过类比，我的言语必从我口中说出。如果我没有完成我的愿望，也没有成功完成我发送他的任务，他不会空空的返回给我。从这个意义上说，耶稣是神的话语，因为他是神的创造气息，他是以人格化的方式，以强有力的方式展示神的信息，执行神的一切旨意。显然，当我们思考这三种理解罗各斯和约翰背景的方法时，我们可能不会认为他们是相互排斥的选择。可能是当约翰写作时，我认为他主要是在对希伯来圣经中这个词的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因为他知道当他将耶稣描述为上帝的话语，作为创造者时，人们会将其与创世纪、诗篇第33章、以赛亚书第55章以及其他我们可以研究的文本联系起来。但除此之外，我相信如果人们反思箴言第8章和四经中的相关文本，例如希拉赫将话语和智慧与上帝的创造方式相关的方式，我相信约翰不会反对。即使在希腊哲学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一个词，一种智慧，一个原则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我认为这些事情并不一定与约翰的想法相反，他可能打算选择一个以不同方式与非常广泛的受众相关的词，只要人们明白耶稣取代了所有这些其他用法。因此，现在让我们不要过多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而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景，并处理与守望台圣经协会及其翻译新世界译本相关的一些争议的特定圣经翻译中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式，他们将约翰福音1-1章翻译为道就是神。因此，当我们读约翰福音1-1章时，我们立即面临着一些奥秘。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但有一点很难理解，道就是神。那么，神、道如何能够与神同在，同时又是神呢？东正教关于与三位一体教义相关的教义已经开始理解这样的经文，说耶稣确实是一个独特的人。他与圣父和圣灵不是同一位格，但他与他们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因此，我们在三位一体中拥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并且我们拥有上帝的统一本质，即圣父、圣子和圣灵。不过，守望台协会和他们的新世界译本的理解却有些不同。太初，道存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个圣经译本的观点是，由于希腊文没有使用定冠词来描述耶稣，所以一开始就是这个词，这个词与上帝同在，这个词就是上帝，所以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希腊语里，你必须用英语翻译这个词是一个上帝。任何真正长期研究希腊语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且以这种方式将希腊语翻译成英语的方式并不完全一一对应。守望台以这种方式翻译它，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第一个创造物，我认为他们明白耶稣是旧约中的某种大天使，也许是迈克尔，后来在新约时代前大天使米迦勒成为人类，并成为上帝创造的第一位代理人，也是其中之一。有趣的是，他们也翻译了第十八节，没有人在任何时候都看到上帝，独生子小上帝，他在父亲的怀里。他们在括号里做了一个小注释，谁在父亲的怀里，是给他解释过的人。同样，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描述上帝时，除非你有新约中带有希腊词 theos 的冠词哈，否则你不能将单词句大写。然而，任何翻译过新约的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他们在这里似乎想说的是，你能真正理解耶稣是大神的唯一方法就是，每次耶稣名字出现时，你的名字前面都会有的这个词。当然，在正统基督教的理解中，这不仅无法用希腊语法来解释，而且也不能仅用约翰福音第一章本身的语言来解释。正如你和我一起注意到的，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在太初就借着他与神同在，第三节，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的，凡被造的，就没有一样是被造的。因此，如果我们停在那里并注意文本所说的内容，那就是说，所有事物都是通过它创造的，没有它，什么也没有创造。当然，如果我们采用守望台新世界译本的译本，我们就必须重新阅读第三节。第三节应该说，万有都是借着他而造的，没有他，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被造，因为耶稣就会被造，他本身就会成为受造物之一。因此，耶稣创造了一切，但他自己是一个被造物。这根本不是第三节所说的，希腊语法也不支持这种翻译。因此，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中发现，一开始就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就是神学家称之为三位一体三角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特定的版本中，我们有拉丁语版本，我想我应该在这里稍微延伸一下，用拉丁语而不是英语来做。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拉丁语才能过得去，不是吗？不。所以，我们有圣父、圣子和圣灵，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这三者都是 Deus， 即上帝。Est 的简单意思是 non,Est 的意思是不是。因此，父亲的位格与儿子的位格不同，与圣灵的位格不同，但他们三个本质上都是真正的神，是真正的神。这似乎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所肯定的，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说道与神同在，就是说圣父、圣子和圣灵不是同一位格，而是不同的实体。但若继续说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道就是神，那就是说父是神，灵是神，道子也是神。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找到了完全发展的三位一体教义，显然我们是说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多年来影响基督徒对耶稣和三位一体思想的关键段落。因此，当我们说道与神同在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可能最好的解释是第十八节中道是与父亲的亲密关系。请注意，他说有一个唯一的儿子，他自己就是上帝，并且与上帝有最密切的关系。那里这个词经常被直译为怀抱。 它可以指海岸线上的凹陷处，那里有一个小海湾或一个海湾，只是一个洼地，也许它就像你举起双臂拥抱某人时形成的凹陷。因此，独一的神即神本身与父亲的关系最为密切。我认为这是约翰自己对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中他的意思的评论。他从一开始就与神同在，他不是神，他确实是神圣的。于是父亲、儿子和灵魂就存在于神学家所谓的平行关系中。 Perichoresis 意味着社区关系，这意味着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另外两个人也参与其中。所以我们没有三神论，三个神各司其职，我们有一位永远存在的神，以三个位格共同完成我们的救赎工作，然后我们作为神的救赎子民被邀请加入他们的使命。然后转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中的另一件事，我们想思考这段经文与旧约的关系，以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至十八节的语言来自何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至十八节说，道成了肉身，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谈到没有人真正见过上帝，但耶稣却让他为人所知。耶稣在天父身边，与天父有着亲密的关系，他已经让他为人所知。根据第一章第十四节，耶稣满有恩典和真理，而在第一章第十七节，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所有这些措辞似乎都是出埃及记第33章中摩西与神的关系所预示的。回去读出埃及记第33章，我们看到摩西在会幕中与神会面，当他回来参观营地时，他的脸仍然发光，因为他好像一直沐浴在神的荣耀中。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摩西觉得自己不足以胜任他面前的领导上帝子民的任务。所以他对上帝说，让我看看你的荣耀。他希望对神是谁有更多的理解和理解，这将使他能够向人们展示神，并告诉他们神是谁，并装备他来领导人民。所以上帝对他说，你看不到我的脸，因为没有人能看到我并活着，但我会向你展示我的背影。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不是吗？我不确定旧约学者今天将如何解释这一切，但你如何看待上帝的脸，更不用说他的杯了。我认为这就是我被告知用人类语言谈论上帝的拟人化，而不是面对面的看到上帝，并真正捕捉到他人格的完整氛围和光环，他的所有荣耀。摩西都被允许只看到上帝的一瞥，有点比喻性的描述未瞥见上帝的背面。因此，在出埃及记第34章中，摩西将上帝隐藏在磐石穴中，并称自己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慈爱和信实的上帝。他是一位绝对的神埃梅特。约翰在这里的语言很可能是耶稣正在玩充满 Zeratos 恩典和 Aletheia 的赛跑。真理的意思是有意回去并在旧约中谈论上帝，并提醒人们上帝对摩西所说的出埃及记 34-6，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摩西所渴望的一切，请向我展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看到的你的荣耀。请向我展示你的荣耀，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荣耀。摩西无法见到上帝的面并活着，但耶稣却向我们展示了天父是谁，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点，以至于在第14章9节中他说，如果你有关于天父的事，为什么还要问我有关天父的事呢？看到我，你就看到了父亲。于是摩西得以一睹上帝的背面。耶稣是一位在父亲身边或与父亲有最亲密关系的人。因此，神是一位富有恩典和真理的神，而耶稣则是那位完全彰显神的神。因此，我们可以花一些现在不会做的时间来浏览约翰福音中的许多经文，这些经文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术语做了很多阐述，并更深入地向我们提供它，以便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更多并更好地理解它。 所以，当我们看约翰福音时，也许这就是我们对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所想到的事情。当时他说，其他福音书呈现了事物的物理方面及外在形式，如果你愿意的话，以及什么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看到的是对耶稣的一种气动方法，一种精神方法，一种精神福音。换句话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正是古代神的圣徒们所渴望看到的，他们能够在各处瞥见神，当然他们在旧约中也做到了。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第十七节时，摩西确实给了我们神的恩典，他说律法是由摩西而来，这绝对不是为了贬低摩西或贬低律法。说律法是由摩西而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正如一些翻译和许多解经家所说，但恩典是由耶稣而来，因为如果律法是一件坏事，那么说耶稣比其他东西更好也没有多大好处。很糟糕。这段文字说，摩西颁布的律法并没有在希腊语中添加连词，它只是留下了空白，律法是摩西颁布的，恩典真理是耶稣而来的。这并不是说摩西没有经历他根据出埃及记34:6所经历的神的恩典和真理，但他并没有像我们现在在圣经中读到的有关耶稣的经历那样完全或清楚地经历他。所以，当我们说律法是由摩西而来时，我们是在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所说的律法是圣洁、公义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们在耶稣里所拥有的是更好的事情，它是神的终极启示，上帝。所以，我们不会通过让摩西看起来更糟来让耶稣看起来更好。事实上，摩西看起来越好，耶稣看起来就越好，因为摩西是偏心的，耶稣是神的最终启示。圣经口这样说，他成为人子，是上帝的儿子，以便他可以使人类成为上帝的孩子，因为当上位者与下位者交往时，并没有触及自己的荣誉，相反，他把对方从过度的卑微中提升了出来。因此，主并没有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削弱自己的本性，而是将我们这些一直坐在耻辱和黑暗中的人提升到难以言表的荣耀。我们看到他的荣耀作为天父唯一的儿子，充满恩典和真理。我希望您已经欣赏并从约翰福音序言的讨论中学到了东西。我向您保证，我们在这里简单讨论的许多主题肯定会在以后的视频中更详细的出现。谢谢。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三节序言，约翰福音1:18。